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探讨教会迎接长寿时代。老龄化我们已经说了非常多了，
是。
所以呢，这个既定的事实我们要接受，因为以前说七十古来稀，
对，
一个长寿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因为战争，也可能因为经济条件呀、健康状况、医疗科技各方面的因素，造成人其实他的平均寿命吧，没有太高。但是现在呢，七十岁、八十岁甚至九十岁、百岁老人到处可见。所以长寿的时代来了。那长寿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就会造成我们现在不但是老年人口的总数，老年人口的比例都在不断的增加。
对，就是当我们过去认为人有生老病死这些阶段的时候呢，似乎就是预示着说，当新一代出生进入社会，然后到老一代逐渐的老去甚至离开世界，似乎它是一个人们所能够预见的一种新老迭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可能就是年轻人已经离开校园进入了社会，但是他们的祖辈呢仍然健在。我经常在网络上有看到有四世同堂的、五代同堂的，都有这种类似的情况。那么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问题就是在于说，在整个社会层面，我们就需要面对的是，随着老年群体的不断扩大，那么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里面所能够提供到的一些服务，以及说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是不是选择性的忽略掉了老人家的需要，这些都是从某种角度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不过我想今天可能张凡带给我们思考的更多的是从信仰的角度上，尤其是从教会怎么面对老年人逐渐增加的这样一个事实。
对对，因为呢在整个社会来说，它统计的呢是社会老年人口群体的增长
普查嘛。
对，比方说它有一个统计，老年人呢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包括六十周岁截止到2018年，中国六十岁以及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呢，达到了2.49亿，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7.9%，也就是说18%吧，接近五分之一了，
五分之一，对，
将近五分之一。但是呢，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的话，到2050年，也就是说25年之后，
是
老年人口的总数就会达到4.87亿。
对，
这个数字是很可怕的，
尤其是出生率也在下降的前提下。
对，也就是说可能总人口呢并没有增高，
对，
甚至有所减低，但是老年人口的存量呢在不断的增加。
是的，
这个就会让我们想到一个词，这个词呢我相信李诺也听过，叫做未富先老
啊。
我们本来还没有富裕到说我们可以支撑这么多的老年人口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这让我们能够预备的时间是很有限的。
对，严格来讲呢，我常常会觉得个体在整个社会环境发展的过程当中总会是比较迟钝的。就是我们对于大环境的变化呢没有那么敏感，因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琐碎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处理，有很多事情呢是在我们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它已经达到了那个地步。那么至于刚刚张凡所说的这个未富先老呢，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通常我们提到老年人 中年人、青年人，甚至是儿童，包括我们刚刚提到什么出生率啊，包括老年人的占比啊，你看这些名词通常是应用在社会学的角度上来说，你是从一个大环境来看的，但实际上呢，其实我们能够在个体的具体的生活里边看到一些非常明确的现象，比如说一些80后、90后正在面临的处境，就是两个80后、90后的一对夫妻，那么他们可能肩上要担负的使命是同时要赡养4位老人，
对 对, 对，
双方的父母，那跟过去的年代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过去的话呢，可能一个家庭里边有好几个孩子，大家都会在经济上啊，在体力上啊，在情感上呢，都可以有所分担。但是现在的，尤其从80后开始，90后、00后，甚至10后，有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下一辈，他首先就要面对这种赡养老人的压力。
对对，那这个是家庭要去面对的。当然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发展呢，如果从国家的层面，他也会出台一些措施嘛。我们可以参考的，比方说有国家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啊，是的，
对，他这里面出的就有非常多，有家庭的赡养和抚养、社会的保障、社会服务、社会优待、宜居环境等等，包括有哪些法律责任，就是老年人的养老是受法律保护的，就是我们可以去查考这些，还有应对老年人中长期的一些规划，就是国家会出台这些政策法规，提前有一些规划，让我们可以参考。
对，不过说到这儿我就插一句嘴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的这种法律的出台，它其实啊，它的背后法律的成型，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对
啊，就像我们常常说的，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嘛。
嗯，
就是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边，又或者说在中国还没有进入这么高速发展的这样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对于老人的赡养以及所有相关的这些东西是靠的什么呢？靠的是道德约束。在整个社会层面来说呢，我们已经有了约定俗成了这些观念，而这些观念呢，历世历代指导着人们怎么样去对待自己家里的老人，所以呢，古代才有话说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对，
那这种描述呢，就是为了要让赡养老人的子女或者这些后辈呢，他们是欣然的接受的，而不是那种被迫的要求。
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可能会再次展开，就是从传统文化角度来说老年的意义究竟有哪些。
对，
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教会了，因为人口老龄化在演变，教会也一样。就是教会的老年人口也在不断的增多。就会造成什么呢？就是我们教会的牧养要不要重新有一些思考，有一些定义，甚至有一些定位。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教会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教会年轻人很多，以此为傲，是吧？
对对对，
我们教会
有活力，
是以年轻人为主，
嗯，
以家庭为主，孩子有很多。当他教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好像我们教会在复兴。假如一个教会说我们教会都是老年人，老年人居多的话，他会感觉说我教会是很复兴吗？人们的潜意识里面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现在才划分出来的，
以前没有。
对，如果我们留意的话，中国的家庭教会初期就是以中老年人为主构成的，
中老年为主，而且女性偏多，
而且我们知道在农村更是如此。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早期的教会的形态来说呢，似乎从来都没有在意过年龄这回事，就是甚至说会出现，如果是一个年轻人你来信主的话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哎呀，这个年轻人真不错，又或者说会觉得年纪轻轻的信什么主啊，对吧，那是老了之后才去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啊，在中国的这个教会里边，可能啊，老年跟教会的绑定是很早就成型的，也而且呢是绑定的最密切的。
对对，我也是最近呢这种感受会比较强烈一些，因为教会有一些老人，这些老人呢，他们会有的身体会生病，教会呢会给他们有一些特殊的探访，有一些帮扶。那这些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容易忽略的，因为我们身上的担子和时间呢是不容易 朝那个方向去关注，
就是你的那个注意力不是在那个方面，
对，不在那一方面。
嗯，
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衡量呢？现在人口在老龄化，那教会的老年人也在不断的增多，他们当中，很多老年朋友的身心健康该如何去培育？
嗯，
怎么去积极鼓励他们的生活，让他们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事？
嗯，
他们当中的一些空巢老人、独居者，甚至是失能的老人，患有慢性病的肢体，他们期望得着什么样的牧养与关顾？这些现象会要求牧者他要有这样的视野。
嗯嗯，
我教会的老年肢体他是我的羊群当中的一份子，我该如何去牧养他们？这个牧养它是一个全方位的，
是一个动态的。
对，我怎么去关顾他们？
不过说到这儿呢，我也是在想一个事儿，因为从圣经的教导来说，尤其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话呢，那个时候门徒们他们也会要被要求，或者说曾经主也教导过他们要去关顾那些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有需要的人通常指比如说寡妇，对吧，或者说是穷苦的人。那可能哈，我是说可能在那个年代人的平均寿命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关于老年人的这一块呢没有那么明确的指示，但是呢其实圣经有很多关于老年人的教导。不过话又说回来呢，我还是要看到一个点，就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到的老年人的这样子的牧养，我认为是有两种形式的。第一种形式呢是那些曾经是中青年或者是中年，在教会生活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为了老年。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教会仍然肩负着传福音的使命，传福音给老人家，到年老的时候他才信主。这是两个路线。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讲到中国早期的教会，尤其家庭教会的发展以农村为主的，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啊，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件事情就是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不高。那么在农村的牧养你会发现是非常简化的。对吧，无论是教会的体制还是敬拜的程序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简化的。但是今天的教会可能面对的挑战就是你开始要面对和迎接相对来说受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的信徒了。
对啊，我自己在教会当中也确实发现了这些现象。就是老年人他真的有很多，
对，
他们的处境、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理是摆在你眼前的。你可以选择视而不见，但它是存在的。
对，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种现象呢，就是说呼吁教会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长寿的时代，你的教会会有一群老人。而且老人的数量可能会越来越多。当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去重新定义、重新思考我们对老年群体的牧养方式和关顾方式。
对，
好，那今天呢其实只是一个引子。我盼望听节目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思考，在教会当中如何去调整或者说重新去定义我们的牧养方式，好让我们更多的去关顾到教会当中这些老年的弟兄姐妹。
是的，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疾病不能